今天晚上能来到这里与大家在一起，是我极大的荣耀、光荣。当我收到从 John 牧师收来的请帖，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已经听了这个收音机的事工很久了，我只是不知道他知道我这个人竟然存在。虽然10月我的讲到我的行程已经满了，但是邀请我的人也愿意调整他们的行程，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我也非常高兴，我在讲到的同一个晚上，我们有 Masters 大学的学生来为我们唱歌，因为。因为我们在非洲，同时我也在尽力的创办非洲基督大学。神也这样子的祝福我们，神也为我们开这样的门，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大学的创办祷告。如果主有许可，明年的1月我们将会开启学校的大门。我这里在这里所看见的希望。希望，而借着大家的祷告，希望能在非洲也能够同时达到这样的事工。今天晚上我的目标，我要来谈到，林恩运动在非洲的进口，或者是在非洲的一种表明。我要让提醒大家，好几年前有写过的一本书。你在这里所看到的林恩运动的，在非洲都看得到，可是非洲其实它做的破坏更多。我今天晚上要让大家有一个，林恩运动在非洲的一个大纲，一个概论，大概在过去的15年我做的一些观察，所以我就。根据我的经验来跟大家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问题。我不只是从书上学来的，这是我亲自经验、亲自每天都有的经验。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听仔细听我讲，因为我也许讲了会有点情绪。因为真的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将要跟你们讲的一些故事，可能对西方的观点，可能对你们很陌生，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这个非洲的观点，我这个非洲过来的背景。我会用非常宽阔的一个观点来看，这是大体上来看。所以我在这段时间所讲的是有限的，所以听完之后，你可能要再继续的研究，继续的看一些不同的文章。所以，请大家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今天我不是要来讲解约翰福音十七章，但是因为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心里面记住，当我们来讲到灵恩运动的这件事，我们心里要记住，因为我们灵恩运动的混乱，因为如果约翰福音十七章如果被人注目的话，就不会有灵恩运动的混乱。今天如果人们听着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教导，今天福音运动就不会如此的混乱。 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从十六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事工的最后一个部分，这是他要钉十字架之前的前戏。所以他为着他的事工已经做了结论，他已经在三年当中的时间已经做了很多的教导，他想要说服他的门徒，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他走了之后要相信什么，所以他来到了第十七章这个祷告。他是嘴巴祷告，门徒当场都听得见，所以门徒听见了之后，他们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的到底是在想什么。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是在讲神的荣耀，他一直说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他讲到最后呢，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说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跟第二次来到世上的中间的这段时间，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耶稣基督离开世上，第一次离开世上的时候呢，那个原则就是他的道，他的话，主的道要继续的拯救，继续的让他的子民成圣。耶稣就这样子祷告，就向他的父神祷告，这是主耶稣的希望，他求神听他的祷告。那我们继续看，许多人不像耶稣一样，他们忘记了神的话的中心，神的话的重要，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谈到的这个灵恩运动。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灵恩运动已经吞灭了整个非洲大洲。撒哈拉北部就是回教，但是到了撒哈拉沙漠的南部之后呢，马上你就可以看到现在看的最显目的最显目的福音派，这是福音，好像是福音派，所谓的福音派是这个灵恩派的福音派。这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型的布道大会，或者是非常大声的公共广播系统，或者是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因为这些传播的方法，还有免费的文学以及传播，从美国过了大西洋到了非洲，继续了把这些错误的教导输入了非洲，而且这个错误的教导变成在非洲是非常平常的教导。从美国进口到非洲，而且最近都是从特别许多电视公司，就像 TBN Trinity Broadcast Network 在非洲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非洲是一个 许多许多的基督徒最喜欢、最常看的、最常听到的教导。但是这个灵恩运动，产生的原因呢，是因为以前的比较保守的旧式的五旬节派的教导，已经一开始就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已经有教导，但是二十世纪后半呢，就成为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灵恩派的运动。只是超过了当时保守五旬节派的一些教导，已经超过他们之前的前身。当门开了一点点，但是现在门几乎是全部敞开了。许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就有这么多的人接受灵恩运动，或者是增加了许多的灵恩派的教会，而且增加了许多一种特别的教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的答案呢？我写的那本书所给的答案呢，就是这种基督教，这个灵恩派的基督教，是非常的适合非洲人的世界观。非洲人的世界观，我没有办法一一解释非洲的世界观，但是我请大家看我部落格所写的这个文章。我的意思是呢，当你看灵恩派的布道大会或者是非常大型的聚会，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是，来吧，来接受你的拯救、你的医治还有你的突破。我知道我现在所讲的可能对你来说只是一些话，只是言语，但是身为非洲人的观感，我所讲的是描述全世界的一些人的一些想法。这个灵恩派的信息，他们真正所在讲的是呢，如果你生命有，你在婚姻有困难，或者是你在生子生产上面有困难，或者是你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你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升官，你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你健康上有什么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因为不管你怎么样祷告好像都没有进步，因为你还有神之间，因为你跟神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你需要解决。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天使和魔鬼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你的祖先的灵魂。当你不把那两个层面解决或者是突破他们之后呢，你没有办法得到从神来的礼物。那个我们听起来可能有道理，非洲人听起来有道理，因为我们就想法就是好几世纪都是这样子的想，我们从来没有猜测神的存在，但是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神，是一个我们离他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才能达到的神，那些层面必须先解决到我们才能够接触到神。那我下一个信息就是要讲说呢，那个神的仆人，灵恩派神的仆人 好像他们所提供的就是能够突破这中间的这些层面。所以你马上就会发觉到，马上就会发觉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但是在非洲的灵恩运动就已经充满了这样子的想法，基本上是说，基本上它是重复了好几世纪已经存在的一种想法，那只是给它穿上一个好像是基督教的一些用词的一个衣服，其实是假装的。如果男人和女人一大群人都跑到那个巫师的家里面，如果非洲人的人群会涌到巫师的家里，那他们当然也会同时会涌到这些灵恩派的传道的一些牧师的家里，因为他们所寻求的是能力，是神迹。刚开始灵恩运动来到非洲，刚开始那个保守的五行诀派来到了非洲，这不是他们原来的用意。我已经说过，我已经好几十年了，我就已经有经过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阶段。今天所发生的是，今天所发生的灵恩运动是离原本保守五行诀派非常的远，已经进化了很多层次。那原因是因为神的话已经没有主要的中心角色，因为非洲的人的思想、人的行为都已经不被圣经所拘束，不被神的话所管理。我的问题是，有许多的人，有些人看了非洲许多非常拥挤、非常大的教会，好像很兴奋的感觉，然后他们来到了美国，他们就会想，哇，这个是复兴，这个神是神在复兴。因为教会都做得满满的，很多很多堂聚会，很多很多堂敬拜，教会一直不停的执堂。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是非常坏的消息。为什么是坏消息呢？因为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说，耶稣是神，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能让我们的实心转换成柔软的心，他能让我们相信，而且是从信到更坚强的信心。所以耶稣就向神父神祷告说，求你使他们分别为圣，使他们成圣，借着你的真理，你的真理，而且你的道就是真理。当我说这是坏消息，第一是因为，因为非洲已经完全没有查经，完全没有归纳性查经以及解经讲道，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三十年前，你可以 到五旬节派的教会去参加敬拜。那你会经过他们的敬拜赞美时间之后呢？牧师会站到讲台，然后给你有一些圣经的讲解。你也许不同意他的看见，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他有用心想要解释这一本书到底教什么东西。你可以在周间的查经班，你可以坐在那边听他们的查经，你们可以一起研读一章经节。你可能会不同意他们的一些结论，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得到他们至少用心的要来了解这本书。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有教会的大学生，你可以跟他大学生说，哦，我们刚刚去了查经班这个字今天根本是好像不存在了，而且我是认真的，查经班这种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我不记得 我上一次跟人讲话，我有听到说有人告诉我他还是有参加查经班，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听有拯救的信息，或者是有医治的信息，或者是突破的这种布道大会。根本很少人跟我说，根本没有人跟我说，我刚从查经班过来。你如果这本书关着的话，你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你如果这本书盖着，你没有办法有属灵的大能。灵恩运动所有的呢，就是一些好像是一些套话，一些随便说说的哦，这边讲一讲好事，那边讲一讲。但是这个是本末倒置。我都不知道这些已经被断章取义取出来的一些套话，一些金句，这样子拼凑在一起，然后你就说阿们。我再继续讲。当耶稣讲到借着真理成圣，他说你的道是真理，他当然同时也讲到，也想到我们也是因为同样的真理而得救。神的话当传讲给罪人的时候呢，神的灵就是借着神的话被传讲而使人重生。所以同时灵恩运动也让福音，灵恩运动也让福音没有地位。灵恩运动拯救的信息是非常平常的信息。灵恩运动这个释放的这个信息不是你所想象到的，不是你所能想象的。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冒犯了神，我们的创造主就是将来要来审判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他，我们应该为此下地狱。但是神他爱世人，他赐给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借着他为了我们赎罪，买赎了我们的救恩。因为这样子我们能来到他面前，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借着悔改，借着信心 完全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这就是神罪的赦免，这是福音。今天不会听到这种福音，我讲真的。相反的呢，现代的福音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有20分钟的要让你兴奋的一个演讲。当这个演讲讲完了之后呢，现在就是谈到你现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来耶稣，耶稣会帮你解决问题。当来到耶稣面前呢，意思就是说你走到台前，前面神的仆人就好像巫师一样，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这样子，教会被欺骗，教会就充满了一些披着羊皮的狼。我遇到很多人告诉我说，哦，我去这间教会，我去这个团契。当我问他们，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说是啊。我问他们说，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呢？他们的见证大概是像这样子。我的婚姻已经破碎了，我的先生离家出走，离开我，朋友告诉我，那个讲道家，或者是那个先知，或者是那个使徒，那一大堆的神的仆人，我听说那个人他的祷告很有力，很灵，所以我就开始去那个教会了。那我跟那个人讲呢，他就邀请我去那个祷告会。就在那里，他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我就有突破。有一天，我先生跟我道歉，他为了他一切所做的道歉，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去这个教会了，赞美主。这是救恩，这是救恩吗？完全没有讲到冒犯神、得罪神，完全没有提到耶稣救赎的宝血，完全没有悔改，完全没有相信主耶稣的功劳。但是主要的信息是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嘴巴称我自己是基督徒。这就带到我们第三点，为什么是坏消息呢？因为这个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当圣经闭着，福音不见了，生命仍旧是充满罪恶，而且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有这样子生命的影响，就是失去真正的敬拜。你不能错过。没有人真正对真正的敬拜的赞美诗有兴趣。其实他们所有的音乐是能够跟着跳舞的一些歌曲，你可以唱同一句1000次，或者是我们要去，或者是歌词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有这样子的歌词，我们要去。歌词不重要，歌词说我们要去， 最重要的是旋律，旋律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跳舞，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敬拜。这不是基督教。不管这些人一边敬拜，再怎么说神的荣光，神的荣光，这不是神的荣光，这只是一些套话，只是一些重复讲的一些字句而已。当这些人从这些布道大会回去之后的呢？当他们从这个布道会回去之后呢，他们的道德生活完全没有改变，特别是在性方面。还有一个牧师，林恩的牧师呢，他换了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太太，然后他竟然还称他自己是使徒。非常的明显，在属灵上面是死的人，不能产生有，不能有敬虔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生命不可能产生喜悦神的敬拜，不能产生荣耀神的生活，因为敬畏神是从一个被圣灵改过的、被圣灵重新的、重生的心才能够。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我希望能跟大家说，这只是一些例子。我但愿我可以看大家说啊，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这样子的表现。但是我告诉你，这现象。这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而且大多数的非洲基督徒都是这样子。那问题是，为什么非洲的真正的福音派的不指责，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那么沉默，那么安静呢？为什么不讲话呢？福音派的基督徒为什么不讲话？因为灵恩运动，因为灵恩运动的行为其实与相当多的福音派的派系他们所信的都相同，那就是认为超自然的这些具启示性的恩赐，就是方言、讲先知或者是医病都还存在。你如果这样说，那个都还存在，那你要什么时候停止呢？所以差别就是，有些福音派跟一个灵恩派的，他们中间的差别就是，有一些教会比较强调，圣灵的工作。有一些教会比较成功，或者有一些教会比较或者是有一些教会只是那个传道人出了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子错误的代表了整群教会。但是这一群人，不管是福音派的、尼根派的，他们都是坐在同一个教会听同样的教导。如果福音派的人跟尼根派的尼根运动的一些信徒都讲的话都是一样，那要怎么？要怎么样子去帮助呢？怎么样子去劝勉他们呢？怎么样跟他们说你做的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怎么样子来好好的跟他们讲呢？ 但是结果是呢，在非洲，他们唯一福音派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出那些灵恩派的讲道家，就是他们道德上的生活有问题。怎么大概就是选择一两个讲道家，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指出一些表面的问题，而不是达到问题的中心。因为如果你说神会借着我讲话的话，然后我认为是神直接跟我讲，而且是圣经启示之外的，如果我能这样子说的话，那我说什么胡说八道不是都可以吗？如果我说这是神跟我讲的，那为什么我不能跟你讲说，哎，你的婚姻当中出了问题是因为有魔鬼的攻击，其实是有鬼跟你在上床，哎，是因为这样你的婚姻才出了问题。没有在圣经里面这种话。但是如果神的仆人跟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你就非信他不可了。我再说一个例子。我如果跟你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这个已经好像快死掉的丈夫，如果你要他回到你的生命，如果我跟你说唯一能解决的方法是你跟我上床，那我以神的仆人的身份这样子跟你讲，那你不是非信不可吗？非洲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这是真的，完全跟圣经没有关系。这是好像他们的諮商，他们这些信徒已经来到人生的尽头了，他们人都来到尽头，然后我找神的仆人帮他们，这个一定要停止，这个是太恶心的，现在在发生了这种事。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原则已经失去了原则。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到最基本的，我们要如何来描写基督教呢？我们要如何来给基督教下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让他能经过各样的考验都能够还保留他最最中心的意义？那这个原则就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一定要跟教导真理，一定要跟认识真理跟应用真理有关，而且要到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这个是问题真正的轴心。为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非洲的这些坏消息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管这些事呢？我想要跟你们说，是你们美国人制造的问题，可是我不会这样说。有两点， 第一点，非洲现在的人口超过10亿，神非常的关切他们。神告诉约拿，神告诉使徒保罗，这城有许多的人，我们应该要为非洲，我们要为非洲，我们要关心非洲。第二点，我来做结论，非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点，因为下一个宣教的主力，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宣教的阶段，主力很可能就是从非洲而出来。现在已经是属灵方面已经毁灭了，已经被破坏了。任何爱基督、爱主的，应该要关心非洲所发生的事。但是我很高兴也能够让大家知道，现在非洲也有一个归正神学的一个教派慢慢的在增长。我们一定要为非洲祷告，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让基督教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天主教放进了许多的传统，压住了真理。当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呢，神学自由主义又压住了圣经。当那些传统压在真理上面，这些传统的上面又加上了神学自由主义，我们要挖出这一堆，再回到神的话。我们一定要重复说，这一本书是足够的，足够的。这是真正在非洲所发生的，我一定要跟你说，圣经的话是足够的。因为神保护了他的话语2000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圣。我们一起祷告。永恒真神，施恩的主，我们谢谢你，历史让我们看见，当最黑暗的时机，你就在那个时候击败了黑暗的权势，你在黑暗当中亮了你的光。这是我们为了非洲的祷告，为着美国的祷告，这是我们为了全世界每一周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荣耀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荣耀你自己。阿们。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 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